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我们都非常关注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即将签署一项重要的国防条约这样一个事件的进展。到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为止呢，总理阿尔巴尼斯是在周一前往莫尔兹比港参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庆典，并且与总理詹姆斯马拉佩敲定这个国防协议。那么这个协议的很多细节现在还没有公布，最新的关注点呢就是说签订这份协议呢并没有一个排他性。今天我们请来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讲师刘敏然博士来分析一下这份协议以目前的这个条件下它的意义何在呢。你好刘博士。
你好，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澳大利亚认为太平洋岛国尤其是南太属于它的这个势力范围，或者说属于它和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前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和瓦努阿图呢签协议的时候呢，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受阻了，因为瓦努阿图当时明确的表示他不希望澳洲和他签的这个协议影响到他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影响到他和可以为他提供这个重要基建的这个国家的关系，这当然就是中国了。所以说我觉得澳大利亚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呢，肯定是想找回面子嘛，另一方面来说就是想跟这些国家签署安全协议的这种趋势呢奠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调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虽然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小国了，当然，但是它其实是这个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大哥吧。因为太平洋岛国只有三个国家拥有军队，一个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另两个就是斐济和汤加，其他的国家就连军队都没有。所以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带头大哥吧。如果是可以澳洲和他签署的一个相关的协议的话，即使没有现在里面还没有任何细节公布说里面有任何排他性条款，但是呢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从澳大利亚的角度被视为是一种成功吧。而且我认为这种没有排他性条款的这种安全协议呢，在未来肯定在这个南太尤其是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区域的这些国家呢它有自己的这个安全的需求，谁能为他提供需求他就要跟谁签订相关的协议。他最不希望的一个情形就是他被这外部的一个势力给牵着鼻子走，所以说他更希望自己有这个主导权在上面。
那刘博士，我们注意到此前澳大利亚有一些专家就认为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可能有助于澳大利亚，所以您是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澳大利亚赢得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关键？
我觉得是这样的，从中国包括澳大利亚然后包括美国来说呢，他们肯定想在这个区域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吧，这是很正常，这是地缘政治自然而然的一种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延伸吧。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习惯从这些被资助国或者说这些目标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像太平洋这些岛国领导人经常谈的，我们想和任何国家都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并且不与任何人为敌，因为这是对于他们来说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式吧。因为他们也是主权国家，他们当然就有权利实行自己这个利益最大化的这种外交政策。当然提到这个气候问题，那肯定这些国家非常希望任何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这个气候行动上面气候政策上面能够更强有力。他们这个区域是世界上最穷的一个区域之一，也是经济最单一并且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目前都可以说我们理解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一个真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气候变化的结果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体现在他面前。但是对于这些太平洋岛国呢，他们其实可以切实的感受到气候变化。就比如说这海平面上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生与死的这么样一个严肃的一个话题。所以说气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对错的问题，但是气候行动是对错的问题，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我觉得生死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事情当然是非常在意，他们就希望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呢尽快设定这个比如说未来十年就减排计划减排目标，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更好的帮助他们嘛。 澳大利亚和这个中国在这个所罗门群岛上面的这个竞争啊。澳大利亚去年呢，它也宣布了这个为所罗门群岛提供$1亿的资金吧，扩建它这个警察的队伍啊，包括建立一个警察的培训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对于所罗门群岛来说是一个胜利。就像我刚刚说，就是整个南太只有3个国家有军队，所罗门群岛是没军队的。警察不仅是它内部的安全保障，也是它的军队吧。所以说这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与此同时，他的这个总理马内莱也说呢，也承诺他不想这个削弱与中国的这个安全合作。其实如果我们从所罗门群岛的角度，从这些南太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而且并且在这个道义上，我觉得是完全也能站得住脚。
虽然就是如刘博士刚才所分析的，对于太平洋岛屿的这些国家来说，他们是愿意接受任何外来的任何资助，但是从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些资助国来说，包括美国来说，依然是希望这个排他协议是得以实现。那你觉得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的话，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需要做更多什么样的事情呢？帮助气候变化，您刚才说了是一个生死的问题，是否足以推动排他协议的达成？
我觉得这种排他协议吧，和这个南太这些国家签署呢，肯定是有很多实际操作的上的困难。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是这种非传统安全对他们的威胁，比如生态安全、社群那种安全，而不是中美或者是澳大利亚在这个事情上的关注的更多是这种传统安全的这种军事基地啊等等等等，这种警察等等这样的一些议题。所以说我觉得在南太对于这些协议的理解和其他的域外国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呢，其实是存在偏差的。就像瓦努阿图之前这个拒绝了这个排他协议，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提到，就是说他们所要关心的是确保这个瓦努阿图人这个人类安全，所谓的这个 human security 所需的资源。这样呢，就需要我们跟更多的国家签署这种更广泛的这种合作协议吧。在短期和中期内呢，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达成任何会限制他们可以和其他合作伙伴达成协议的协议。我认为这种排他协议本质上很难这个获得的。这当然对于这个澳大利亚，当然对于中国，对于美国来说，这都是一个他们想要获得的一个结果了。但是呢，这并不是南太这些国家想要做的。目前来说，
在这次会议之前，澳中都对所罗门群岛赠送了车辆，这是建立外部关系的行动之一。与此同时呢，所罗门群岛宣布这次会议将排除所有的外部伙伴，让各方可以关注本地区的事务。能不能请您分析一下所罗门群岛的这番举动所折射的地区关系和角力的现实的状况？
对，在这次这个峰会前呢，中国向所罗门群岛赠送了27辆拼车吧，就是用于这个在论坛期间接送代表与会这些代表。澳大利亚呢，在同一天也赠送了这个61辆新的警车，被人们说是一个体现了这个直接的一个对抗吧。这种在这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日益增强的这种安全对抗的这种背景之下的，对于太平洋这个岛国论坛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吧，被这么认为。这个后边这个问题呢，并不一定完全是说所罗门群岛，因为所罗门群岛是现在东道主来取悦中国，更多的他，因为他没有邀请任何的外部伙伴。我觉得，因为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知道有18个正式会员和20个外部伙伴，其中包括中国，包括美国，然后也包括台湾，但是他没有邀请任何的外部伙伴。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区域关系审查还没有完成。我觉得这其实是为了，不仅是为了安抚中国吧，他也是要安抚其他的这些国家。因为这个所罗门群岛当时发电呢，表示把台湾排除到这次会议之外呢，一些当时的一些太平洋国家，还有一些包括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其实是提出了批评，甚至有一些国家说他们要抵制这次这个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外部的这种观察员或者说外部伙伴全部排除在外呢，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针对中国，而是可以说是一个平衡的一个举措吧。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话，把所有的这个外部的这种伙伴全部排除， 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相对比较都能接受的结果吧，也是可以让我们这些太平洋国家领导人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专注于自身的这个事务，这是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解释。中国、美国、台湾都没有邀请，就只有南太的18个成员国。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讲师刘敏然博士的分析，我们也会继续观察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以及签约的情况，根据事情的进展来做进一步的观察和评论。谢谢。
嗯，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